哎，龙舟总领事您好，
夏记者，我也很高兴能够接受您的采访。
大使馆这边是召开的这个有关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图片展，能不能先请您简单的为我们介绍一下此次图片展的宗旨呢？
大家都知道呢，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了。100年来啊，中国共产党从一个最初只有59人的一个小党，发展成为拥有9100多万党员的世界上最大的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执政党。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取得革命、建设、改革开放的伟大胜利，取得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的历史性成就，如期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我想这些成就啊，都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了解中国呢，首先要了解共产党，了解中国历史呢，首先呢，也要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我们举行这次图片展呢，就是通过一幅幅的生动的照片，全景的展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啊，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这个辉煌的历程。有利于我们海外的华侨、华人和我们外国的朋友们，更好的了解100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不平凡的历程，更好的体会我们100多年来中国发展的历史的逻辑、理论的逻辑和实践的逻辑，从而更好的、更加直接的深切的感受为什么中国历史和中国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了一个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其实呢，了解中国共产党也并不难，只要不带着这种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秉持一种平等、开放、相互尊重的态度啊。我想就可以从历史中准确地了解什么是真正的共产党，进而呢了解真实的中国。我们也欢迎各界朋友们继续关注中国共产党，继续关注中国的发展。
您刚刚提到一点是欢迎各界的朋友都来了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发展。据悉呢，我们知道呢，澳大利亚共产党的总书记安德鲁·欧文是向中国共产党发来了贺电，是有这一回事吗？
这个情况我可以和我们的同事核实一下。
那我想问一下，有没有澳大利亚的其他党派已经发来贺电呢？
实际上呢，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是一个中国人民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个其一呢，也是在中国啊，国内啊，也会有盛大的庆祝活动和典礼。当然了，在不少国家呢，大家也都非常关注，就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以不同的方式呢，向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表示了祝贺。据我所知呢，我们在当地呢也接到不少的当地的朋友以各种方式向我们表示了祝贺，在此呢也借这个平台啊向各界的朋友们表示感谢。
提到这种两国之间的合作关系，我就想问您一下了。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是取消了"一带一路"的协议，那么在取消之后，中国使领馆和墨尔本及维州当局的合作与交流是否有受到影响呢？
这个一段时间以来啊。这个澳大利亚的联邦政府啊，不顾我们中方的这个严正立场和多次的交涉呢，对中澳之间的这个经贸交流、教育、文化、人文啊等广泛领域的合作项目和一些既有的成果啊，采取了一些限制和打压的措施。今年的4月份呢，又无理的否决了维州政府同中方签署的"一带一路"合作协议。这些做法呢，都严重的损害了中澳两国人民的这个互信。也破坏了双方一些正常的交流与合作，这是我们不愿看到的。我想强调的是呢，一带一路啊，从本质上来讲是一个国际合作的、经济合作的这个倡议，始终秉持着这种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倡导开放、包容、透明的精神。维州同中国开展一带一路的合作啊，完全是公开透明、合理合法的，对双方都是一件互利共赢的好事情。否决这项协议啊，是没有道理，在我们看来啊，完全是一种政治操弄，既损人也不利己，而且一直到现在为止呢，联邦政府也没有给出一个具体的根据，为什么这项协议呢不符合澳方的利益？作为澳大利亚人口和经济发展的第二大州呢，这个维州发展对华关系呢也有着它的自身优势，也在对华的合作当中啊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应该说过去几年双方在经贸、文化、科技等广泛领域啊，取得了诸多的合作的成果，但是正如我前面所说的，由于澳方澳大利亚联邦政府 一段时间以来对中澳之间的各领域的交流合作啊，采取了一些限制、干扰甚至打压，所以说呢，这个维州对华的交流合作呢，自然也受到了一些负面的影响。现在我们处在一个世界百年变局，这个新冠疫情啊，这么一个特殊的时期，实际上各国呢都面临着抗击疫情、恢复经济、保持稳定发展的这么任务啊。我想在这种特殊的时期，各国各个方面大家都应该携起手来，团结协作，来共同应对各种各样的挑战，帮助世界各国人民渡过难关，谋求更好的发展。在我看来，在这样的时代，我们要合作，不要对抗；我们要修桥，而不是要拆桥；我们要拆墙，而不是要修墙；要开路，而不要断路。总之呢，只有合作，共同合作应对，才是唯一大家啊一个正确的出路。我想在中澳关系中也是这样，健康稳定的中澳关系啊，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这个本着相互尊重、良好互信，是大家双方开展对话合作的一个前提。我们希望对中澳之间的正常交流合作少一些干扰啊，多一些促进，少一些对抗，多一些合作，能够早日把中澳关系能够拉回到一个健康稳定发展的轨道。
我想知道，就是说，您刚刚这个观点有没有跟维州政府或者说州长安德鲁斯等有关当局直接沟通过呢？
我想告诉你的是呢，我们跟维州的各界的人士关心中国，这各界的人士，我们都有着保持着经常性的沟通。就是在交流当中啊，我也感到大家也都是希望啊，一个普遍的愿望就是能够排除干扰，继续推进维州跟中国之间的这个正常的交流合作，因为这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
您刚刚也提到，就是说澳中两国现在的这个贸易摩擦，产生了一定的负面的影响，尤其是我们现在的很多澳华社区的人士是有这份感受的。比如说，悉尼大学的一份调研就显示，近40%的受访者认同澳大利亚的华裔可能会被中国政府动员起来，破坏澳大利亚的社会利益与凝聚力。您对此有什么样的评价呢？
我刚才听到了您提到这个采访的这个问题啊，感觉到有几分费解啊。
您说。
第一个呢，我觉得把这个澳大利亚的华裔这个单挑出来、单拎出来说事儿，说他们怎么样，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呢？据我所知啊，这个华人来到澳洲已经超过200多年了，他们一代一代的早已经成为这个澳大利亚社会的一部分，澳大利亚国家的一部分。澳大利亚的这个国民也是由世界其他各个地方，来自其他各个地方的人所共同组成的这么一个多元的一个社会，而且据我所知呢，澳大利亚人也对此深以为傲，在各个历史时期啊，这个华侨华人啊都为澳大利亚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贡献，这一点得到了这个澳大利亚各界的一致认可和高度评价。我想，特别是在近一个时期的抗议斗争中，这个华侨华人的发挥的这种积极的作用，我想得到了各界的认可。但在这种情况下呢，为什么把华人、华裔拎出来说事儿？我不知道广大的澳大利亚的这个华人、华侨们、华裔们会怎么看这个事儿？是不是？我觉得可以搞一个民调，了解了解他们怎么看这种事情，他们对此有什么看法？第二，提的问题就把华裔和中国政府联系起来说事儿，我也对此感觉到费解。正如我刚才所说的，澳大利亚的人民啊，原先都来自于世界各个地方，是吧？共同组成了这么一个澳大利亚的社会。不管是来自哪个国家，保持一种对祖籍国、对家乡的这种情感的纽带，跟这个祖籍国保持正常的交往联系，这本来是一件非常正常，也是非常普遍的事情。我就感觉费解的是，就是为什么这件事情就放到华裔身上，就成为一种事情，就成个事儿了呢？第三个呢，我也有一点疑问，就是说这个我注意到这个问题里头啊，用了什么澳大利亚华裔可能怎么样，这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措辞，也不必负任何的责任，因为比如说我告诉你，我说明天会下雨，那你肯定会问我，你的根据是什么，对吗？我也有责任给你解释清楚，我的依据是什么？但如果我跟你说明天可能下雨，那可能就是我那么随口一说啊，我不必要对此负任何责任。总之，用这个可能的这种措辞呢，也是有一定诱导性的。坦率地说呢，围绕这个华人地位啊，他们的待遇问题啊，最近确实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一些政客啊，一些媒体啊，对华人社区啊，对华裔啊，进行了一些攻击、指责、抹黑，有的甚至很恶意的一种抹黑，没有依据的一种抹黑，甚至于质疑他们的这种忠诚度。不少的这个华人社区啊，华人社会的成员和个人呢，都非常反对一些种族歧视的言行和不实的指责，因为确实，也不少的华人朋友们、华裔呢，也遭受了一些种族歧视的言行，带有政治偏见的、种族主义偏见的一些言行，有的甚至是暴力的袭击、攻击，而且有的人呢，已经开始现在使用这个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的权益。但是我相信公道自在人心，据我所知呢，根据他们的调查，也有61%的人不同意就刚才你前面说的这种观点。我也相信呢，广大的澳大利亚的这个人民啊，各族裔、各族群啊，也都会继续认识到这个在澳华人的这种卓越的贡献，来共同同一些非法的、不公正的、歧视性的、偏见性的这个言行啊做斗争。
不过，您说的这一点的话，我们其实还是看到了澳大利亚民众目前对中国的信任是已经跌到了一个新的低点。这是由洛伊研究所 （Lowy Institute） 做出的一个民调。那么，超过60%的受访者是把中国视为安全威胁了，而不是经济伙伴。那在这个方面，您怎么看呢？
这个报道我也注意到了，我想这个报告里头只是依据了对2000多人的这个采访的调查，我们也注意到这点，仅仅是2000多人。此外呢，我也希望大家不仅关注刚才您提到的这个 Roy Institute 做的这种民意的调查，关注一下中国国内老百姓对这个澳大利亚的看法，对中澳关系的看法。现在在国内呢，传统媒体也很发达。新型的这种网络媒体、自媒体也很发达，老百姓发表他们的看法的渠道也很多，大家也很关心中澳关系。所以说，我要建议啊，我注意全面的了解方方面面的情况和方方面面的看法。我也建议大家多了解一下，14亿中国人民是吧？怎么看现在的这些问题？说到中澳关系呢，我们始终认为，我也刚才提到了这个一个健康稳定的中澳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对于如何发展中澳关系，如何改善中澳关系呢？中方已经多次表明了我们的看法。现在呢，这个改善中澳关系的球在澳方一边，希望澳大利亚政府能够秉持着客观、理性和负责任的态度认真思考到底是将中国看作是伙伴呢，还是威胁多做一些有利于中澳互信与合作的事情。我们也希望能澳大利亚的各界民众能够擦亮眼睛，明辨是非，客观地看待中国的发展，自觉地抵制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对中国的这种污蔑的抹黑，理解和支持中澳友好和合作事业。我想在这方面，媒体有特殊的责任，怎么样介绍真正的情况，客观的信息我想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当然，媒体可能会有自身的立场，但是最重要的一条，向民众传达真实的信息，介绍真实的中国。关于说中国这个是不是澳洲的这个安全威胁这个事情，我想这是一个伪命题，中国不可能这个威胁澳洲、澳大利亚。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大家知道我们中国从来没有主动挑起过一场对外战争，也从未侵占过别国的一寸领土，是世界上唯一将和平发展写进宪法的国家。中国呢，外交政策有一条也是一以贯之，始终坚定不移的，那就是我们一直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的发展是和平的发展。世界上哪些国家的军力在世界各地炫耀武力？哪些国家在各国，在世界别的地方制造冲突，在发动战争？咱们翻一翻，远的不说，就是近几年。那10年来的历史，大家是很清楚、很明白的这个事情。总之，事实就是事实，历史也会证明一切。我们也希望澳大利亚的民众能有机会到中国去走走看看，感受真实的中国，基于事实做出自己独立的判断。
很多人可能会提出一个问题了，或者说有一些担忧了。毕竟两国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发展，那么在这我想追问您一个问题：目前澳洲统计局数据显示呢，自去年10月以来，只有3.3万吨的澳洲大麦是出口到了中国的市场。那么同期，沙特阿拉伯是进口了150万吨的澳洲大麦。仅就这一点看来，澳洲似乎开始在这个经济出口方面已经开始转战了。您觉得这一个消息对中国来说是否应该有所担忧呢？毕竟两国的贸易现在已经开始受到了影响。
这个，您刚才举的这个数据呢，就是关于澳洲大麦出口的问题呢，这背后说明了什么问题？我想最好是，这个问题应该向澳大利亚的这个统计部门，或者贸易部门，或者是澳大利亚的出口商，去了解这方面的问题啊，去了解这方面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数字？因为这个数字也是这个统计部门提出来的嘛。主要是我觉得他们应该清楚。
我们目前看到的是，莫里森总理在七国峰会上也已经提出是希望能够修复澳中关系了。我想知道的就是说，在中国共产党100周年庆之际呢，中国政府是否已经采纳了一些修复澳中关系的政策，或者说明年是否已经有某些领域的合作在计划当中了呢？
我们中方对于发展中澳关系的立场呢，您知道是一贯很明确的。我们希望中澳关系能够回到一个正常的、健康发展的轨道。因为这要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当然了，这个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呢，是开展合作的一个基础。中澳关系下滑的症结在哪里？我想中方已经多次表明了我们的看法和立场，澳方呢应该是非常清楚的。对于中澳关系啊，我注意到澳方最近一些表态，针对中澳关系呢，澳方也有很多表态。我们也不能光凭一两句话呢就做出判断，我们必须全面的、综合的来看，客观的来看。我们也不能光凭着口头上的表态呢，来做出我们的结论。中国有话讲叫"听其言，观其行"，解铃还需系铃人。我们现在需要的呢是实际行动。我们希望这个澳方能够采取实际行动来纠正一些错误，多做有利于中澳互信合作，符合中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事情，切实为两国各领域的合作创造良好的氛围和条件。刚才说的那个，多一些合作，少一些对抗和干扰，要建桥，不要拆桥，我们要拆墙，不要去修墙，是不是？要多做促进啊互信合作的事情。
我可以理解，这是您给澳大利亚政府提出的一个建议，关于如何去修复中澳关系吗？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我想，中国中方的立场，澳大利亚是非常清楚，澳大利亚方面是非常清楚，我们也多次向澳方明确阐明了我们的态度。
使领馆这边也是主办了首届的霍巴特中国电影周，是在5月底拉开帷幕的。然后您在致辞中其实也是表示希望借助类似的活动，促进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的。所以我可以理解，就是说您和使领馆这边是希望能够增进中澳友谊的，对吗？
啊，那是。那是，我们想是通过各种方式举行一些文化活动，来提供一个更多的窗口，来让当地民众啊能够更好的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了解中国现在的日子是怎么过的，了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是什么，能够产生一个比较啊全面的、客观的对华的一个认知啊。我想这个民意基础很重要。我们作为使领馆，我们的当然有这个职责，来促进两国民众之间的各个层面上的这种相互了解，这很重要。
我想问一下，就是说近期使领馆是否还有其他类似的活动在组织与安排当中呢？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呢？
实际上，这个我们也在积极考虑举办更多的中国文化活动。当然了，我们有些传统的一些项目啊，每年都举办的，也有些新的考虑。但是呢，因为疫情啊，有些活动可能影响了某些活动的如期的顺利的举行，因为疫情公众活动的限制。但据我所知呢，就是今年9月份我们有个计划，也就是在墨尔本举行中国电影周，在墨尔本举行中国电影周，放映一些不同题材的中国的影片，展示中国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另外呢，下半年呢，我们也计划搞一次中国的文化日，啊，针对这个普通民众啊，举行一个中国的文化日。那具体的方式呢，我们还在积极的进行考虑和设计。有什么进一步的信息呢，我们也会及时的向公众公布。
使领馆目前对维州、塔州这边留学生，尤其是中国留学生的一些建议是什么呢？
改革开放以来啊，这个中国不断拓宽这个留学渠道，出国人员的规模也在迅速的扩大。这对于满足老百姓这个一种多样化的教育需求啊，培养更多人才啊，有很重要的意义。所以说，我们对在维州、塔州的这个留学生，我们也时刻牵挂他们在，特别是在这种疫情的情况下，他们的这个健康、他们的安危、他们的学习、他们的生活，也是 尽我们最大的可能啊，帮助他们这个能够度过这个难关啊，能够顺利的完成他们的学业啊，能够学有所得，学有所成啊。所以我们对他们的最牵挂的事情，我们对他们最大的一个建议呢，就是安全第一，平安留学，平安的留学。确实，一个时期以来呢，当地一些针对中国留学生的一些所谓恶性的事件，有辱骂的。有袭击的，有种族歧视的等等吧，经常发生啊，我们也经常接到这样的报告。国内呢也有不少家长啊，对当地的这种环境啊，对澳洲现在这个目前的这种环境呢，也表示担忧啊。所以说，我们也在尽可能的做好我们的工作，让他们安心留学、平安留学、安全留学，确保他们的合法权益能够得到保护。这是我们的职责，我们也会继续的这么做下去。
增进友谊、增进理解，可能从教育抓起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所以我最后想问您一下，您刚刚也提到了使领馆是想保护留学生的安全的，但是如果使领馆认为留学生在维州、塔州或者澳洲其他地方经常遭遇歧视或暴力的话，您会建议留学生不要再在这边留学吗？还是说您会有其他方面的建议？
刚才我跟您提过，就是这个，改革开放以来呢，这个出国留学啊，这种现象越来越多啊，人员也越来越多，它的意义我也讲了，是吧？当然了，这个去什么地方留学，在国内学习啊，还是出国留学啊，什么时候出去，在什么地方出去，这是家长和学生们的他们非常个性化的选择。我想他们会综合各地的学习啊、生活的条件、治安的状况。环境友好不友好等等等等因素吧，做出一个综合的判断，这是一个个性化的一个决定和选择。但是不管他们在哪里啊，我们都关心他们的学习和生活啊，我们也有这个责任，尽可能的能够提供对他们的学习生活提供一些帮助。谢谢。